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它并没有漂浮在某种一尘不染、虚无缥缈的数字云端。实际上呢，它正坐在韩国某个巨大的混凝土仓库里，疯狂地吞噬着足以支撑一座中型城市的电力和水资源。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大的资料，也就是这份2026年6月29日的全球 AI 每日简报。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一起来聊聊这份简报。其实在这个大家都盯着 AI 聊天机器人又通过了什么高难度考试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这份资料，你会发现AI 的战场已经悄然转移了。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好，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总觉得 AI 是一团纯粹的智慧，就是一串串在屏幕上跳跃的神奇代码。但今天的资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决定 AI 未来的那个不再仅仅是代码有多牛，而是谁有足够的电力，谁能拿到政府的批文，以及谁能把成本砍到底。
没错，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看懂 AI 行业背后的物理属性，还有那些合规游戏才是最关键的。 AI 已经从一场极客的纯软件狂欢变成了一场极其冷酷的重工业与地缘政治博弈。
哇，重工业，那我们就直接切入这个重工业的核心吧。简报里提到了一笔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投资，就是韩国的三星和 SK 这两家巨头，刚刚由李在明总统在那个大跃进三大巨型项目国民报告会上亲自宣布，要砸下400万亿到500万亿韩元。
哎，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们这次的投资规划非常宏大。根据资料，他们不仅要在韩国的湖南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群群，涵盖了前道晶圆制造和后道封装，还要在中青、釜山、庆南这些地区建设吉瓦级别的 AI 数据中心。
等等，吉瓦级？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就是吉瓦级，也就是 GW 级。而且这个报告会把半导体、数据中心、还有巨身 AI 和机器人这三大领域全给捆绑在了一起了。
也就是把最底层到最应用层全包了。其实我们总觉得 AI 是在云端飘着的无形大脑，但是实际上这个大脑需要极其庞大且沉重的肉身。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光砸钱就能砸出未来吗？这可是几百万亿韩元呢。
这么说呢，就是恰恰暴露了当前 AI 竞争最底层的基础逻辑。真正的考验根本不是钱。简报里引用了金晶镇律师的评论，AI 竞争的重心已经从炫耀模型转移到了电力和工厂上，
也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东西。
确实，你想想，一个吉瓦级的电力消耗意味着什么？这可不是你买几万台伺服器塞进机房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你需要和国家电网进行长达数年的谈判，你甚至可能需要专门为这个数据中心去配套建设变电站。真正的门槛是如何搞定土地、电力和水资源。
对，还要考虑散热，对吧？我之前看到过一些数据，就是这些超级 computer 在满载人运行时发出的热量是极其恐怖的。
是的，这就是物理法则的制约。芯片在高温下会自动降频，甚至会烧毁。你要压住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 GPU 的热量，你需要极其庞大的工业级水冷系统。所以 AI 的尽头其实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确实打破了大家对科技创业的认知，以前那种在车库里写几行代码就能改变世界的时代可能真的结束了。当你消耗的电力和水资源达到一座城市的级别时，你就不再只是一家科技公司了，你变成了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没错，而既然 AI 需要庞大的物理基础设施，那么必然会受到现实世界规则的约束。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重磅话题。既然你变成了关键基础设施，那掌握控制权的人自然就变了，政府成了 AI 的守门员。
确实如此，我们来看看资料里提到的美国政府的入场审批。
对，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资料里提到了6月26日 OpenAI 发布的 GPT 5.6， 包含了 Sol、Terra、Luna 三个版本。但惊人的反转是，这个备受瞩目的顶级模型目前仅仅对大约20家经过政府批准的企业开放了限制预览版。
只有大概20家。
仅仅20家，这相当于把 AI 领域的原子弹直接锁进了政府的保险柜里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背景，主要是基于6月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根据简报，白宫国家网络总监 Office， 也就是 ONCD 等机构，要求对这些前沿大模型的网络能力进行安全评估。
也就是政府要先摸底。
对，他们的目标是在2026年8月之前完善一整套评估框架。而且不仅仅是 OpenAI， Anthropic 的 Mythos 模型也面临着同样的，就是那种发布前政府评估的关卡。
哇，如果顶级模型的发布时间表现在由政府的审批流程来决定，这会在商业事件引发极其可怕的连锁反应吧。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就意味着政府掌握了模型发布的按钮啊。
完全正确。这对于听众，尤其是企业用户来说，影响太直接了。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任人，你的核心产品依赖于 GPT-5.6 的能力，你在商业合同里的 SLA， 也就是服务可用性协议中，向客户承诺了极高的 online 率。
那如果政府突然卡了审批，我的模型断供了怎么办？
那你的产品就会瞬间瘫痪，你的客户可不管是不是政府审查，他们只会拿着违约条款来找你索赔。所以这直接影响到商业合同里的服务可用性和紧急替代模型条款。
也就是说，企业现在必须立刻重新起草商业合同，还得在后台准备好极其完善的紧急替代模型预案。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这已经是生死攸关的法务和合规问题了。
确实，而且这种合规压力不仅仅存在于美国，我们再看看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就在简报发布的同一天，也就是今天6月29日，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 AI 法案修正案，
也就是那个数字综合法案，对吧？
没错，欧盟在这里展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松弛有度策略。
我在资料里也注意到了，他们一方面把独立的所谓高风险 AI 的全面合规期限大幅度推迟到了2027年12月，如果是医疗器械等内嵌型的 AI， 甚至放宽到了2028年8月，感觉给足了缓冲期。
是的，这是因为欧盟意识到一刀切的严苛监管会扼杀掉那些有巨大工业价值的底层模型。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在第五条中立刻新增了极其严厉的禁令，
对严打那些一键脱衣工具，也就是无经同意的亲目图像生成工具，还有儿童性剥削内容生成 AI， 而且定于2026年12月就生效，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没错，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架构上进行彻底的物理和逻辑隔离。如果你要出海欧洲，你现在必须立刻关注今年8月生效的透明度义务以及12月的禁令条款。你的法务团队和数据工程师今天就得开始排查所有的训练数据基础。
如果不排查，一旦触发了禁令，面临的可能就是天价罚款了。所以，既然高端模型的发布被政府审批卡着，底层的算力又需要海量的资本，那企业日常又要如何维持高昂的 AI 运转呢？
这个答案呢，其实就是精打细算以及寻找平替。整个行业正在被迫走向极度的成本控制。
这点在 GPT-5.6 的价格分级策略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给大家列一下简报里提到的餐酒。旗舰版送每百万 token 输入是5美元，输出是30美元。均衡版 Terra 输入 2.5 美元，输出15美元，比上一代便宜了一半。还有一个轻量版 Luna， 输入只要1美元，输出6美元。
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使用指南。
打个比方，你肯定不会开着法拉利去街角买菜。在实际业务中，对于长代码重构安全检查这种复杂的活儿，你用旗舰 SOL， 文档摘要这种中等难度的用 Terra， 至于海量的简单调用直接扔给 Luna。
没错，资料里的实操提示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果你不按难度去分配模型，也就是不建立一套强大的路由分发机制去记录日志，那月末的 token 账单，那个绝对会让你大出血啊。
每一笔调用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啊。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大家都在追求降本增效的时候，仅仅在一家供应商里切换模型真的够吗？是不是整个行业格局正在发生裂变？
是的，裂变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硬件的去中心化， Meta 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决定，在下一代服务器中，他们要使用高通的 CPU。
他们是试图打破英伟达、酷达的垄断，对吧？
没错，英伟达的护城河不仅仅是芯片，更是他们花了近20年建立的酷达软件生态。Meta 愿意承受巨大的软件重写成本，也要撕开这个硬件锁死的局面。
哇，连 Meta 这种巨头都要强行突围，那在软件端呢？我看到资料里提到的中国开源模型的冲击，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是的，中国开源模型在开发者社区里的评价极高，比如智谱的 GLM5， 阿里的 Q13.5， 月之暗面的 Kimi K2.5， 还有 DeepSeek V4。
资料里提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商业案例，美国一家叫 Lindy 的初创公司把流量从 Cloud 全部转移到了 DeepSeek 上，以极其低廉的成本重设了他们的运营底线。
促使他们转移的唯一原因就是价格。根据简报，这些中国开源模型的价格比西方的同级别模型低了大概5到30倍。
懂懂，30倍，这在商业上太夸张了。在算力成本如此透明的今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总不能全靠成员加班吧？
这个核心机制啊，就是资料里提到的那个极具争议的做法，叫知识蒸馏，也引发了严重的知识权产争火。Anthropic 甚至直接向美国参议院指控，说阿里昆实验室存在高达2880万次的知识蒸馏行为。
我们给听众稍微科普一下，知识蒸馏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简单来说，正常训练一个大模型需要花费几亿元去清理数据、训练计算，过程漫长且昂贵。但知识蒸馏呢，就是你直接拿一个已经训练好的极其聪明的顶级模型当老师，
比如拿 GPT-4 或者 Claude 等老师。
对，然后你向他提出千万级的高难度问题，老师模型会输出极其完美的推理和答案，然后你把这些答案直接喂给一个参数量更小的学生模型，
也就是直接抄老师的满分答卷。
可以这么理解，学生模型不需要去海量原始数据里自己摸爬滚打，直接吸收了逻辑精华，这样你就能用极其低廉的成本快速催收一个能力很强的小模型。这就是为什么价格能差出30倍的原因。
难怪 Anthropic 会急得告到参议院去，因为中美模型竞争，这就不单单是技术比拼了，已经蔓延到了知识权产纠纷的阶段了。在 Google 巨头看来，这简直就是在吸取他们耗费巨资打造的核心资产啊。
确实如此，当技术壁垒被轻易穿透，高昂的成本逼迫大家都去寻找廉价平替的时候，昔日的巨头发现靠算法已经守不住阵地了。
是啊，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总结一下， AI 的真正护城河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段神奇的代码了，现在的护城河是经验、信任、数据，是你能不能搞定水电基建，以及你能不能在政府监管的夹缝中灵活切换那些低成本模型。
哇，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拆解这份硬核资料。在这次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资料里没有直接解答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
今天我们看到顶尖的 AI 模型正在像核电站一样变成受政府严格管控的基础设施，但同时呢，廉价且强大的替代模型又正在全球范围内疯狂蔓延。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在未来决定你我手边 AI 应用生死的，究竟是那些在实验室里写代码的极客，还是起草合同的律师和负责电网调度的工程师？如果技术被物理和政治死死锁住， AI 真正的智能爆发还会按时到来吗？期待你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本节目由津津振律师提供。